我想今早我们真的不需要说太多，因为弟兄们透过了圣名，透过了这位恩高，真的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，很重要的这个内容。这些点就是在讲到约翰一书、约翰二书都带出来了，不是这个道理，不是知识，而是生命的灵。你记得在约翰一书有好多次，他说：“因此你知道，因此你知道，是不是？是透过他赐给我们的圣灵。”没有圣灵的话，你就算听很多篇信息，它不会帮助你的。它不会帮你，你只是有死的空虚的知识，但是你自己却行不出来。那么我们能说什么呢？所以那些参加特会的弟兄姊妹们，甚至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要每天透过祷告来消化我们所听到的话，把它带到主的面前来。但是保罗才说，你要不住的祷告，你不能说你就是在读菜单而已，菜单是不会满足你的，对不对？它可能会有很好的这个形容词，你可以去。那里有一家希腊餐厅，你可以去，然后去那边读这个菜单，但是只是读菜单，它不会满足你的。但是如果你去吃了的话，那如果你的这个消化系统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吃它也不会帮助你，你必须要消化你所吃的食物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主。造了，神造了我们这奇妙的人，不是是外表而已，而是更精准、更细腻的这里面的部分。人的灵会去来检查你里面内心的部分，你的内心深处。可能你会说，我认识我的孙女 Jasmine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认识，我就虽认识，但又不认识。我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我有看见他成长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你知道吗？你这个做父亲的也不知道。你看，你是他的父亲，你怎么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呢？其实没有人能知道的。因为这是隐藏的部分，这是心里隐藏的部分，很奥妙的奥秘，奥妙只有神可以检查你人里面内心深处。这个人的灵也是主的灯，都是在去检查，都是在去检查我们内心里面的内心深处。所以不要只是做外表肤浅的。你要认识一位人是不容易的、不简单的。但是当主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，他都知道每一位在想什么，他知道在人们的心里是什么。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藏在我心里的思想是什么，我以为我是可以的，还好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其实。我不是 OK，我是 KO，就是完了，结束的意思，是不可以的。啊，我就发现自己里面有好多糟糕的事情，我的思想，我里面的情欲情，我对不对？我甚至我的这个意志，我的意志也是堕落的，所以主必须要。更新我们，但是主他怎么更新我们呢？他是从由内而外，由内最深处，然后到外面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圣灵，我们要重生，我们重生了。但是对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说啊，我重生了，我已经，我就是信主了，我拯救了。 其实不是只是在讲到的救赎而已，你是接受基督耶稣他的生命在你里面。难怪保罗说，现在主就是那灵，你不要想说圣灵跟主是分开来的，不是的。主耶稣，还有那位恩高，他们这个他们的姓是一样的，就是恩高。主他是弥西亚，然后在希腊文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他是恩受高者，恩高受高者，从他道成肉身，从他生的时候，出生的时候就是他这个子，他的种子不是从人类而来的，而是从圣灵而来的，这也是为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个天使对玛利亚说。这个孩子在你里面的那位孩子，必要称为那位圣洁的。是，那你是圣洁的吗？我们大家没有一位是圣洁的，出生一生下来就是圣洁的。记得当罪进到亚当里面了之后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全都犯了罪。我们从亚当拿的这个生得着的生命，都是有罪的。然后。死透过罪进到里面来，全部的人都死了。你认识一个人，他是不死的吗？没有超人，所谓的超人没有这一说。不，我们大家都死了，但是不是说你是死而已，而是以弗所书二章，我们死在罪犯中。对不对？罪犯中，那么你是死的还是你是活着呢？我说，真活死人。我们死在罪犯，这个罪孽过犯之中，我们行走。是靠着这悖逆的灵，还有邪恶的灵在行走，在行事，是照着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境界那里，所以我们的天性就是悖逆之子，烈怒之子，也是没有希望的，没有盼望的。甚至保罗说什么呢？这世界没有任何，在这世上没有任何的盼望。人家说盼望，盼望，盼望着要发财，发财之后呢？你成为富翁之后呢？你就死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你死了之后，你去哪儿呢？但是人们不去想这些事情，你也不要以为。啊，就是那些 mafia 那些Antifa 这些就是罪犯犯罪组织这些犯罪的人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是来到哪里的呢？他来到他的子民，所以约翰一章说，世界是由他而造，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，这太惊奇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Mercedes，你的那条狗，它都认识你。如果有人，我陌生人来的话，啊，这条狗它会开始啊，汪汪汪的去叫，甚至像 Mercedes 这条狗，它也认识我了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却不认识我们的创造者，我们人类，我们应该是。要彰显神的，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因为罪，他进来的时候，你吃了这棵树的果子之后，神说什么呢？你必要死，还是说你可能会死？不是的，是你必要死。他这个 Shirley 跟这个。他妹妹的名字 Shirley 很像啊，就是你必要啊，跟 Shirley，所以他们现在在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得开这个玩笑啊，他们现在在。 也听起来很像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首先死的，最先死的就是你的灵。亚当他吃完了这个，他吃了这果子，他不是说马上就倒下就死了，不是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死亡啊，它从你的灵，然后散播到你的这个魂里面，然后也住在你的肉体当中。所以你真正的这个身体上死之前，你就已经死了。这个死是什么呢？他有说，这是头一个死，但还有第二个死。有人想，你死了之后啊，全部都结束了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，抱歉，因为圣经说火狐是。第二次死，这是在哪里记着的呢？在启示录，火狐是第二个死亡，第二个死。你看，死是很糟糕的，死是非常糟糕的，所以。如果你要记得，如果你和我们继续在最终活着的话，那么你就是活死人，你就死在过犯、罪犯、罪、罪犯、过犯之中。那谁是在死亡里呢？就是这个魔鬼，他是那执政掌权的，在空中执政掌权的。他现在是在管辖这些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，你只是在做不正确的事，不是的。你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情呢？因为有人是在管辖你的，然后甚至叫你去做这些事情，叫你去做这做那，所以你才这样子做啊，所以你才去做。但是我们却没有这个自觉，其实在我们。背后有人在推我们，在叫我们。这个人他是住在你的肉体里，就叫罪。所以，罗马书第七章说，这恶的事情，我所做的恶的事情，不是我做的，而是在住在我里面的罪去行的，所行出来的。什么？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不要以为说活在最终是可以的，还好，我们都很天真，我们真的太天真了，被骗了，被蒙骗了。你知道那条蛇，同时它在启示录12章成为了这一条龙，这条龙。不是一条小蛇在地上爬呀爬的，它现在长成了一条龙了。它从它的这个鼻孔里面吐出火焰，对不对？它时时刻刻准备好要把我们吞噬掉，不是一只狮子而已，而是一条龙。你呢？你想要面对一条龙吗？有人就觉得说啊，一条龙很可爱，特别是在中国，他们都很爱龙，是不是？哎，真的是。你想要有一条龙作为你的宠物吗？在家里要不要？不是的，它不是你的宠物的，你会成为它的宠物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生命，我们必须要重生，因为你第一次的生，你是由肉体而生的，从你的父母那里而来的，没有任何善的东西，没有任何善，是诗篇哪一篇提到呢？51篇是吗？大卫。他在这个承认认罪的时候说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对，这是诗篇51篇第4节，第5节。 对，这是诗篇51篇第五节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看呐、啊，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犯罪的呢？是吗？什么时候开始犯罪的？什么时候呢？弟兄在问。你看，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了，可能我们都没有想过，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，我们就本最早就进入罗马5章13、14节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透过了亚当夏娃。对不对？因一个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，对不对？罪就进来了，这是很严肃的。我们都读过，我们也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就这样子而已，它只是道理而已。我们甚至不相信。哦，我们甚至也会相信啊，对，这是一个好的道理。你为什么把它称为一个好的道理呢？你说阿门，阿门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你却不在乎，你犯罪的时候你不在乎，你没有很伤心。有人甚至说什么是罪呢？没有罪呀。但是就连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犯罪，我们还把它藏起来、隐藏起来，难怪主教我们这些。这些所谓的这个宗教的人，我假冒为善的人，因为你犯罪了，但是你却表现出来说你自己是很敬虔的样子一样，你就是在演戏嘛，你是不是就是在，你就像演员一样，所有的演员都是假冒为善的，因为这个词假冒为善，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但是你表现出来，你在表演，你表演的像你是那个人。对不对？这就是他们的工作，他们在假装。但我年轻的时候，他有一首歌，他在说：“哦，对，我就是一位很厉害的伪装者，我不想要做一位伪装者。”那在宗教里面，最能伪装的是谁呢？就是这些大祭司、这些长老、这些法利赛人、文士官。那么今天在基督教，在我们当中里呢，又是如何呢？你难道能说我们没有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吗？或者是伪善者吗？伪装者，你是一位吗？我是一位吗？我们不是。真实的，我们假装去，我们假装是成为我们不是的，这不好。我们需要我们里面的这奇妙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必须要被彰显出来。当主在世上的时候，他是非常真实的，他没有在那边装模作样。我们很喜欢装模作样。他没有在装模作样，没有在假装。他所是，他就说；他所说的，他都是，对不对？他说他就是从父来的，那人们就说什么？你的父亲是约瑟，你是一位木匠、木工、木匠，是一位不错的木匠，就像我们的弟兄那里一样，对不对？他的手很能做，手很巧，很会做。我昨天才发现啊，原来你很会做木工。主席的好多的奇妙知识，他们却不信他们却不信他，为什么呢？虽然主他是光，他在他里有光。 甚至施洗约翰，他说：“不，我不是那微光，但是他是那微光，他来到世上了。”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？我没有，为什么看不见呢？因为约翰有说：“人们爱黑暗胜过爱光，所以这个就是罪的天性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想要去隐藏起来。你看这个。”这个你问这个小孩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吃偷吃那个糖？然后那个小孩就站在那边说：“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”你再问一次，你真的确定你没有吗？哦，当然啦，我没有啊。谁教你的小孩去撒谎呢？他说，直接就是在他们里面的。啊，他们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就会说谎呢？你是不是你教了他们的？不是的。就是罪住在他们里面，我们就是身在罪孽中。所以记得这一点，我们不是在讲到道理，圣经也非常的明白的告诉我们。所以生命会要被彰显出来，罪恶，罪也必须要被彰显出来。但是一个问题就是，它是欺哄的，它是欺骗的。撒旦他是黑暗之王，但是他却显现的样子，他假装他是天使的光，光的天使，但是在这条蛇里面没有一丝的光，但是你看他就是在假装，他是假装最会假装的那一位，装模作样，然后他还说我是光的天使，但是其实，在黑暗中的人，他们就被骗了，被蒙骗了，因为我们对向真理没有任何的爱。我们不爱真理，这就是之前所发生的。保罗所说过了，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不是那位不信徒、不信主的而已。我们爱这个真理，但是我们也爱知识，我们也爱道理。哦，对，这篇信息很好，这篇信息也好，但是你爱真理吗？如果你真爱真理的话，那你行出来吗？但是因为他们不爱真理，神就放弃了他们，神就让他们随他们去信这些谎言了。这是保罗所写的。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，你爱，所以问题是你今天爱真理吗？可能你会说是的，但是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处理呢？你怎么了呢？你就把自己藏起来。约翰一书一章说什么呢？你若说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自己犯罪了，是这样吗？你就在自欺。人若说没罪，他说你就是在撒谎的。真理也不在你里面了，这个比撒谎还要更严重，因为你在躲避，你在逃避真理，真理不在你里面了。然后你一直说，哦，我与神有交通啊，啊，神告诉我这个，神叫我做这个，神告诉我这个。你真的确定神这样子告诉你吗？你是不是有点？你是在听很多的声音吗？还是真的在你里面的恩高向你说话呢？但是你若承认，你承认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多常向神承认你的罪呢？承认。你没有办法向他隐藏任何东西的。如你若这样子尝试的话，你是愚昧的。大卫在诗篇51篇，他承认，他向神承认，像这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可以 这样子像他一样这样子承认他的罪，甚至承认他在母亲里面，母亲的怀里就已经犯罪了，对不对？你有这样子做过吗？你有没有问？你有没有这样子向神这样子承认过你的罪啊？我在我的母亲的怀里，我就已经犯罪了。你有这样子吗？没有。你会觉得说，我生出来，哎，还不错呀，我生出来，一生出来是还不错的，对不对？我生出来很可爱呀，你看，就连我的父母也说我很可爱，甚至你自己也说你自己很可爱，但是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，不是。我们，哼，是在最终里，就算是可爱，也是在最终里可爱。这才是真理，所以每一位孩子，没有人必须要教他们要撒谎，他们就知道怎么撒谎了，因为这个是那位恶者的天性，对不对？主说过，撒旦他就是那位撒谎者，他就是那位杀人的。你看，在创世纪1章，他就向人类撒谎了。他就是撒谎之父，谎言之父。我们都继承了，在肉体里继承了他的，随他。所以在约翰八章，他们向主说：“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。”主说：“不，魔鬼才是你的父。”这是非常严重的话。我们首先的生，头一个生不是父母，是他们是你们身体上真正的父，但是在这个父母的后面就是这位魔鬼。你可能会说：“哎呀，苏弟兄，你讲的太严重了，太多了，真的吗？我讲的太多了吗？”但你重生了之后，那现在谁是你的父呢？就是神。对不对？约翰三章告诉我们，看那父是何等慈爱，对不对？叫我们能，我们应当成为神之子，神的儿子。所以你比较喜欢哪一位父亲呢？那你像哪一位父亲呢？第一位父，还是在第一次生下来的，还是你是像这第一位父在重生里？你想要像哪一位父亲呢？第一还是第二？你想要像后第二位的这父，你选的不错，你选的不错。我想要像我的天父，你知道了吗？宗教里没有任何的宗教称神为他们的父。我看过很多人在敬拜这个佛的时候呢，没有人称这些佛为父，因为他不是父，他不是神，他们也没有这个与他们的这个偶像也没有任何的爱，也没有任何的关心。因为他们不是神呢。你一块木头怎能把它称为神呢？怎能是神呢？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条诫命就说你不可以在我面前不可以有其他神，你也不可以磕任何的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不可以磕任何的雕像，因为你会敬拜他们的。我在崩北一次，有一次我在崩北。然后我有告诉过你这个故事，对不对？我就想，哦，可能前面有塞车，那是在印度的事。然后还是在塞车，半个小时以后还在塞。然后之后呢？半个小时之后就通了。然后看呢、啊？ 为什么塞车呢？是因为有一头牛，它就站在这条路马路的正中间，然后没有人可以对这位圣洁的牛说“咻咻咻，你赶快走，你赶快走”，没有人这样，没有人敢。那个时候在印度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说：“你紧赶上这位牛，这头牛是圣洁的牛。”所以我们坐计程车经过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这个开。这个计程车司机，我说，你知道吗？这头牛我们在美国是吃他们的，我们就很喜欢吃牛排，哎呀，很好吃的，这是真理，对不对？这是实话，我没有向他撒谎，我很爱吃牛排，我还能向他说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但是人们在黑暗里，这是也是为什么？第一次，约翰在提到这个生命，神的生命，我们的父，首先就是在讲到神就是光，神就是光。那些敬拜偶像的都是在黑暗里，都是在黑暗里。有人敬拜太阳，或者是星星、晨星，就是星星，不好意思，还有好多其他的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对不对？在这个印度，是不是他们的这些殿，是不是有好多这个雕像都是会爬的这些动物啊？好多不同的动物都是人造的，都是人造的。他们也不是活的，根本也不是活的。至少他们把一个可以把一个笼子放在那里，然后把鸟关起来，还是活着的放在那里，就像动物园一样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些人都是在黑暗中，都是在黑暗中。但是那你现在说，啊，好啊，我不敬拜，我不敬拜偶像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自己本身可能就是最大的偶像，人造他们自己想要把自己成为，让自己成为神。他们说他们是无神论，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就是神，对不对？罗马人他们自己称为自己为神，尼布撒尼迦王，他也是。造了自己的一个像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甚至要求那些的百姓，对不对？在特定的时刻要敬拜他，服敬拜他。那你会要怎么做呢？你是要被烧吗？在火湖里面被烧吗？还是你要去敬拜这个尼布撒尼迦王的这个像呢？如果你要做一个选择的话，Timo，你要怎么回答呢？我知道他回答不出来，但是我明白，因为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还是说你像这个但以理一样被丢到这个狮子的笼里去，牢里去？所以这些人都是在黑暗中，都是在黑暗中。末了，他们是在敬拜魔鬼。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那么天真，不要被魔鬼骗蒙骗。我们要回到起初，回到这伊甸园，神给了人类一条诫命，就像我们的弟兄所分享的，非常简单，但是有两棵树。有人，很多人在问，为什么神让这个分辨善恶的知识树，为什么神不把它挪走呢？把它除去，那这样子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呀，没有任何麻烦了呀。你难道不会这么觉得吗？所以神是不是犯错了呢？做错了呢？但是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挑战。 这是一个挑战。魔鬼会向神说：“当然你会赢了，因为你是神嘛。”你甚至吹一下呼，我就走了，我就不见了。就像约伯，所以昨天讲到了约伯，用约伯举为例子，这是一个挑战。你就是在这个挑战的正中间的中心。谁在你的生命里会赢呢？马可斯弟兄，是主要赢，是不是？赞美主。那你是站在哪一边呢？在你日常生活中，你是有选择的，你想要站在哪一边？但是人类爱黑暗，在我们的肉体里，我们天然也是这样子的，因为罪就住在那里。然后，如果你按着肉体里去行，所有这些可怕、邪恶的事都会被彰显出来。但是，如果你选择了主，就像使徒约翰，赞美主，你会很惊奇的，主会向你显现。你会听他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到他，你甚至可以瞻仰他。你看见跟仰望或者是瞻仰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不同呢？如果我站得远远一点的，我可以看到，哎，我可以看到这位弟兄，也可以看到这位弟兄，但是我看不清楚他到底在，他穿什么。就算我戴了眼镜，我也看不太清楚，但是我是可以看见，诶，那里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多颜色。但是如果我要更清楚的去看的话，我要怎么办呢？我要怎么样呢？我是不是要，好，我要更近，对不对？我要近一点，近距离的去瞻仰你，仰望你，你不要只是远远的相信神，看神，说我相信主，甚至魔鬼也相信神，对不对？不是说跟神说啊，我现在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事情，你就留在那儿，不，你这样子是不会认识他的。但是如果我走到，我想要看他在读什么啊，原来这里有一个魔术方块。他看到了，原来这里。他走近了之后，仔细的查看了之后，他才发现啊，原来你有一块魔术方块在那儿，哇！然后他也是正面的弟兄，所以你只是远远的看着他，还是你是近近离的去，观摩他，或者是去看他，近距离的去仰望他呢？他说：“你不要只是停留在外院，你要进到至圣所，对不对？”所以希伯来书才说你要进来，进到至圣所，你要进去圣所和至圣所，但是你必须要作为祭司才可以进得去。你的良心要被天良要被洗净，对不对？你要把你污秽的衣服脱掉，然后你要穿上新的衣服衣裳，然后你才可以进去，才可以看他摸他。你如果远远的，你可以摸着一个人吗？你就远远的想要跟他握手，可以吗？那只是疫情的时候才这样子，是不是？远远的在那边望着。他甚至也不跟你握手，他就是用手肘这样子跟你碰一下，碰一下，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想要摸着他，你甚至要更加的亲近他，你要更加的亲近他。记不记得这首诗歌呢？那你多亲，你与他多亲近呢？你与他的关系，与神的关系是何等的，是多亲密的呢？如果你想认识他的话，你要来到他的面前，那么你多常来到他的面前呢？ 难怪有人说我听不到他，我没有在听，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。如果你在那里，那一房子的那一端，我在房子另外一端，你讲话的时候，我怎能听得到你呢？如果我在楼上，我的妻子在楼下，她在跟我说话，我只是可能听到一点点有一些声音，但是她说什么，我就一直说你说什么，你说什么，我听不到的呀。所以我要从我的房间里出来下楼，然后当我亲近他了之后，我才可以听得到他在说什么。那么你与父和子的交通是如何的呢？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清楚，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到、听到、摸着他。然后认识这位我们拥有的神是谁？保罗讲到这个基督测不通的丰富，你看他真的是，一定是非常认识基督的。那你认识他很多吗？你只认识他作为你的救赎者而已，就这样子而已吗？是啊，他为我死，对呀，对，他为你死2000年前的事了。那么今天呢？现在呢？你与神的关系是如何呢？不只是与神而已，而是父，他是你的父，那你与你的父亲，我如果问你说，你与这个德国的这个总统的关系是如何呢？你说我跟他不认识，但是你也认识他，你知道他是谁，你也知道他的名字，你有读过。在这个报纸上读过他，你有看过他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在线上，你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，不管好还是坏，但是你都知道。但是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基督，人们知道说基督钉十架，但是你经历与他一起钉十架吗？每天一起钉十架。你有这样子经历吗？你知道他2000年前被钉十架，但是现在那位被钉十架的住在你里面，那么你多长经历一起与基督被钉十架？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：“我活着不再是我。”你相信这个话吗？是。对不对？加拉太书2章19节、20节，我相信在美主这是很好的道理。他说不，这个弟兄说不，这是我的实际。他说真的吗？每天一天，每天24小时都是这样子吗？他说这是我的目标。他说啊，那弟兄就说，至少你的目标是对的目标，但是你是要花时间可以达到目标的。你知道，我很欣赏这个保罗，他作为他所说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腓立比书3章，不是我已经完全了，不是我已经得着了。如果他都这样子说了的话，那我们更是如何呢？对不对？你给自己定这样的目标是好的。但是你要如何达到呢？你有在追求吗？保罗没有说哦，对，就是在那边很懒散的这个态度说，对，我就是，这就是我的目标，然后动得像爬得像乌龟一样，不是的，对不对？你在比赛，你游泳比赛，对不对？你在游泳的时候是慢慢的游吗？是不是？不，你如果太快游的话，你是不是要慢慢游？要不然你气喘不过来。你可能游个3米，你就停下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才3米呀、啊，才3米。”然后你就休息一下，然后你就像狗一样的个狗爬式，而不是蝶式。我想 Corey，我说你也不可以再对上了。你没有资格了，是不是啊，Corey 弟兄？他说：“你算了吧，你不要，还是不要参加我们的队好了，太慢了，是不是？”保罗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要极力追求，追求， 追求跟逼迫是一样的词。如果你恨恶一个东西，然后你是有动力，然后不断的去追求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没有动力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设一个目标的，立一个目标的。但是保罗他是在追求，但这个逼迫是负面的，追求是正面的啊。直到他达到目标，他跑完这场，他已经跑完了这场赛，对不对？打了美好的仗，然后这个冠冕，有生命的冠冕在等我。这是 BJ 弟兄你在追求的方式吗？不是只，不要，不要只是定一个目标而已。这也是为什么新年新愿望或者是新清单是没有用的，没有效的。所以愿主怜悯我们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约翰一书，要在光中行走，因为神就是光。如果你在黑暗里，什么都是黑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去哪里。主在约翰第八章讲到说：“我就是世上的光，跟随我的，不会行在黑暗里。那你是在光中行走呢？”如果你在光中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好多的事情，但是你要看，你是远远的这样子望去，远远的看吗？如果我站在这里，然后远方在那边看那边那个图表，我可以看到那些颜色，但是我看不到字，它写什么？我要亲近一点。但是你看你的话呢，你离它比较近，对不对？你甚至跟他一起去读，然后这位弟兄就说好，他要回去查一下，确认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位弟兄本来应该是要来到圣经，来到主面前去查的，但是他是去到去跟了一位牧师去查，结果下场就没来了嘛。你要与你的圣灵来去查，对不对？你要这样子的走。所有活着的东西，不管是人类的生命，或者是植物的生命、动物的生命，我们都需要太阳，我们都需要阳光。如果你要活着的话，你都需要光。除非你是在那边爬着的动物，如果你是蟑螂的话，蟑螂。蟑螂，你是不喜爱光的，你想要把自己藏起来，然后晚上的时候才出来。但是我们必须在光中行走。这个光，它会做两件事，你会看到正面的事，也是好的，你也会看到这些隐藏的东西。也是必须的，不要只是看到这些教导、这些知识，不，这些教导、这些道理。不，我们要看见什么东西是藏在我们里面的呢？让它的光照你的心。这是灵后四章神。不是这世界的神，这是不一样的神，那是那位活神，我们的父。他会就像创世纪一章的时候，他会命定这个光来光照你。他光照你的心的时候呢，你首先会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荣像、荣光，你会看见他的人。我们首先要想要看见的是他的荣光，他的荣像，然后之后所有的黑暗都会被暴露出来。不要向神隐藏任何的东西，永远不要。你如果要真正的想要真正的与神有交通的话，你不要隐藏，你要向他承认，承认就是你向他敞开。 你要向他承认，然后要悔改。悔改不是说对不起，这不是悔改，因为我说对不起，我走了之后，我还是继续做，我又在做。悔改这个词是说你要180度回转。弟兄刚刚讲说是90度，但是其实那是讲180度的回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之前去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，不管你去哪里，你是去错的方向啊。然后你就说对不起，然后但是你还是继续开错的方，往错的方向开，那么你就不是一位聪明的人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知道你走的方向是错的，悔改是说你要回来，然后你要走到往对的方向去走。你承认不是说你只是在说对不起而已，在道歉而已。这也是为什么在第二章，约翰一书第二章，约翰说这些事情我写给你们，让你们不犯罪，不要再继续的在罪里，不要再继续犯罪。不是说我们从此之后就再也不犯罪了，不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不是时时刻刻的都照着灵里行走，但是呢，一个部分它是从圣灵而生的，它是不能犯罪，但是我们的身体呢是满了死和罪，它是时时刻刻与我在一起的，不管你去哪里，它都与你同在，你没有办法说，好了，我把我的身体放在家里。然后我是在邻里来到聚会，然后我的身子在家里待着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，那就太好了。但是谁能这样子做呢？对不对？这个身子都是与你一起的，所以你都是带着这个肉体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那我们的魂也不再是那么纯洁了。对不对？因为他被堕落了，他被腐蚀化了，或者是他被玷污了。因为罪进来了之后就被玷污了。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？你要学习，要按着圣灵而行。可能不是一夕之间，但是一点一点，每一天一点一点，你自己操练自己。虽然约翰说，这些是我写给你们，叫你们不犯罪，就表示说是有一个可能，有可能让你不犯罪的。但是他也说了，若有人犯罪，就表示说所有人都能犯罪，对不对？你看约翰他写的多么的奇妙。所以我们能还是不能，能不能犯罪？我们能犯还是不能犯罪呢？但是就算你能，你犯罪了之后呢？首先，我们有耶稣基督那位公义的作为我们的辩护者，他在父面前，他在做什么呢？控告我们吗？你看马可弟兄，他是基督徒，但是他持续的在犯罪。父啊，我们要怎么拿他怎么办呢？是这样子，是这样，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做的吗？如果你要聘请了一位律师，一位。就像撒加利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撒旦他是在控告约书亚，在神面前控告他的时候，如果你要聘请一位律师，那这位律师要干嘛呢？要辩护你，要辩护你还是要暴露你呢？我们在我们的父面前有最好的律师，因为他付了代价。通常，这位公义的审判，公义的法官是要来审判你的。你是想要接受，你愿意接受他的审判吗？没有人想要接受这个审判的。那你也不需要，你也不需要接受他的审判，因为你可以与主一起去做。 然后你在负面前，你在这个审判前，话越少越好，你就说对不起，然后你就让剩下的把它留给这位公义的辩护者。嗯，这也是为什么你聘请了他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位，你是没有办法付钱的，付他钱的，为什么呢？那不可能付他钱的，因为呢，你一生当中你犯了多少错呢？犯了多少罪？数不清呢。那么你这位辩护师，你是不是付了他很多很多钱？每天，因为他每天都必须要帮你。在父面前，但是他是那位公义的，他会跟父说：“父，我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他死了，我留了保险了，我就是那个赎罪祭，我甚至把承担了世上所有的罪，不只是他的罪而已，而是全世人的罪。父没有别无他法，没有任何的选择，他是公义的，他也是信实的。”他说：“好，阿门。”他说：“我承认，我看到了这个，我看到了基督所做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，还要来信靠主。不只是如此，我们还要继续，我们要继续走在对的道路上，对的，往对的方向走。那么之后，那么之后你会守住他的律法，透过这个奇妙的生命守住这个律法，那你就可以成为公义的人。你是按照生命里行走，那么你就会恨恶罪，还恨恶不法。就像他，就像主，我们也会爱公义。那么我们里面的话，都会有一个警告，都会有一个反应。那你也可以分辨。对不对？神也赐给了我们这位特位恩高，对不对？在你里面有这位辩护者、保惠师，也有这位受膏者。那你所以那你还需要什么呢？先人姊妹，你还需要什么呢？不需要了，都有。神把我们一切所需的都给我们了，还有他的爱，还有我们的目标。目标是说，他是要把我们变化成像他一样，我们是要纯洁的，如他是纯洁的；公义如他是公义的；圣洁如他是公义的，如他是圣洁的，行走在光里，如同他在光里，去行如同他行，去爱如同他爱，然后来认识。这样子完全的一个方式来认识他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永远不能停止认识他。你越认识他，你就会越明白说啊，你没有生在你的生命里，我没有，你如果只是认识他一点点的话，那你的生命就好像一个3岁小孩一样，对不对？就像伊万卡一样，甚至有时候像以诺一样，这个小孩子，你说不不不不不，哦，你是这样子觉得说不不不不，但是属灵上保罗向哥林多教会说什么呢？我5年前在你们那里，在哥林多的时候，我喂你们牛，我喂你们奶，但是我现在还要喂你们奶，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你们粮食，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承受它，因为你们还是在肉体里面不断的争吵，不断的，对不对？不断的争吵，不断的竞争，说啊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于这个的，我是属那个的。保罗说什么呢？他说。你是在堕落，你是好比是堕落的人，而不是神之子，神的儿子。保罗也写了，在以弗所书第4章说什么呢？说我们不应该再像小孩子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被摇摆不定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被这人类的这些小学，事端的小学。对不对？被一切 众的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对异教之风动摇，飘来飘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导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论。所以你看，有这么多的分派。你看，这个基督徒多可怜呐、啊！你要去选择，你要去哪一个这个分派？当你父母生你了之后，你是不是要做选择，说你要去学，你要去参加，加入哪一个家庭里呢？他说不用，这位弟兄说不用。但是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却可以去选择你要去加入哪一个教会。那么，所以那我给你建议，你要不要加入这个罗马天主教？不要，要不要做这个路德教？要不然这个浸信教，他们也是在美国很大的。对不对？你要小教会还是大教会？你来选好了，你想要哪一个呢？你是不是在那边数啊数？然后你就眼睛闭起来啊，随便指一个，好了，我就选这个教会了。其实你升到神的家中，你不用选择的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在基督的身体里是不应不要有不能有分歧，不能有分派的。你想不想要人把你的身体，把两只手切下来放那里，两条腿切下来放那里，然后你在某个地方两个耳朵也在那里，然后你的手指也把它三根放那儿，四根放这儿，等等，你想要这样子吗？不，保罗说，不应该有分歧，这也是为什么爱弟兄的爱，弟兄之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证明。如果你有彼此相爱的话，那么就不会有分派。你家里有多少人？有四个人。四个人，好啊，那你们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派，越多越好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不是啊，那什么是让你们一起把它，什么把你们四个绑在一起的呢？是你这个秘密是什么呢？是什么样的教导让你们绑起来呢？不是的，是这个爱，是这神的爱，这是圣洁的爱。这个爱是必须要被彰显出来，不是说被藏在你的心里，不是说只是被困在你的灵里，而是必须要被活出来，要被彰显出来的。但是如果你一直在犯罪的话，那你就把罪关在里面，你不要把让罪出来做犯罪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我们所做的是相反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爱，我们把灵这个生命困在里面，然后我们让罪出来，让他随心所欲的去犯罪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，这也是整个约翰一二三书的总结。所以赞美主，这个爱是让我们凝聚在一起的爱，不是说我们一的道理，一的道理。啊，我已经60年了，我都已经看到了这么多的争吵，这么多的分歧、分派是很糟糕的，有一些的这些分派呀，让我吓死了，吓死了。这才是这个真爱、真生命，是让所有的圣徒还有教会。在凝聚在一起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爱的话，很快的，在翻译你们也会有一个分派，一个分歧。这是完全的，对不对？它是把我们凝聚在一起。对不对？爱心是联络全德的。没有任何的道理，任何的教导可以把我们凝聚在一起。他说，爱就是成熟境界的连结， 爱就是成熟境界的连结，不是你堕落天然的爱，而是爱弟兄的爱，是菲拉铁菲的爱，菲拉铁菲的爱，还有爱神的爱，还有就是或者是神的爱，爱神的爱啊，神的爱，这个是生命的最顶端、最成熟的境界，就是神的爱。神就是爱，神也是光，所以愿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悟性，一个明白，不是只是学习道理。我也希望你们大家都会来去思想，去思念，去顾念主的话，让这个话在你里面做工，不是说你在读经的时候，就是在你面前在读经；你在跑步，你在走路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在跑的时候、走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想到约翰一书，起初的，从起初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太奇妙了，是很好的。不管你在做什么，你要进到话里。让这位圣恩高，他来带领你。那我们结束之前，我们来读这项经节诗篇36篇。然后我们之后就结束我们的交通。诗篇36篇，李娜说我也看不到，所以我要近一点的去看。诗篇36篇，最后的5节，从第7节开始。弟兄现在在弄他的 iPad。我们再看要从哪里开始读？好，从7节开始，7到9节开始，诗篇36篇。神啊，你的慈爱多么宝贵！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庇下，他们饱尝你加州的肥甘，你给他们喝你甜美的溪水，因为生命的泉源在于你，在你的光中，我们才能看到光。阿门，阿门。求你向你认识你的人延续你的慈爱，向心里正直的人延续你的公义。11节，不要让自高之人的脚靠近我，不要让恶人的手使我流离飘荡。看哪，在那里，作恶的人已经扑倒，他们被推倒，不能够起来。Amen。诗篇16篇，我们再读诗篇16篇。诗篇16篇，在末了，末后。从8节开始，我总是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因为他在我的右边，我就不致动摇。因此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荣耀快乐，我的肉体也安然居住，因为你不会把我的魂撇弃在阴间，也不会让你的圣者经历腐朽。 你使我明白生命的路途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有永久的美福。生命的道路是什么呢？就是生命的路途，就是要时时刻刻在他的生命里赞美主。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交通，在吃中饭之前也可以有一些交通。